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Economy。就是暑假结束，这又是我们假期后的第一次调戏栏目。这次我们是临时改了剧目，看本来是打算看《樱桃园》的啊，契科夫，然后后来是突然选到 Tom Stoppard， 一个英国的当代剧作家，他的成名作是1967年。第一次上映的叫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其实是哈姆雷特里那个王子的两个好基友，叫罗森克兰兹或者罗森克兰，让 Guildenstern 经常翻译的是吉尔登斯吞或者是盖登斯登，所以我觉得名字很拗口，就他们俩人死了，就相当于是吉吉之前有说过一个同人剧吧。那 Gigi 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剧作家吗？ Tom Stoppard 在国内他不是特别出名，其实在这边很有名。
对，Tom Stoppard 他是名字后面现在是一大串英文字，他是被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荣耀跟那个什么，他应该是 Sir， 他现在还是 Sir 吗？还是升级了？他
哦，好像没有听说他是 Sir，
他是 Sir，他是 CBE，
哦，
对对对，他就是公爵，公爵是不是 Sir？ 是，
肯定不是啊，公爵是 Duke， 算了，我不要，
爵士 Sir 是爵士，对，是，然后他是1937年在捷克出生。然后他父亲当时就是在那个巴塔鞋厂，可能现在还有，巴塔这个鞋的牌子现在还存在的，鞋厂里面当医生。但是他们家里是犹太人，所以就是在1939年的时候，这个工厂把所有的犹太人移出这个欧洲，然后他们这家人就被公司送到新加坡。然后但是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就打到新加坡了。
哎，我能打断一下吗？这一段似曾相识，是文化土豆有聊过 Tom Stoppard 吗？
好像没，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别的节目，但是这一个桥段就是巴塔鞋去新加坡是绝对我是听过的，
可能有提过他。对，不是，他的公司是1941年的时候送他们，不是1939年的时候送他们去新加坡，1941年的时候他们日本人来之前了，他妈妈就带着两个儿子了，就是跑去印度，但老爸就是因为他是医生，他就留下来去帮那个英军去抵抗日本人，然后就好像1942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大家这个他怎么走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就是打仗没有活下来。然后他妈妈1945年的时候在印度改嫁了一个英国人，英国军人。1946年的时候，这个军人就是带着两个拖油瓶已经去了英国。那个时候，其实，在印度的时候，这个Tom Stoppard 不，以前不是叫 Tom 的，他叫就是那个哲克文的名字叫 Thomas， 就是 Thomas。到英国的时候就变成那个荣誉的英国人了。他就在英国读书，就是读技术学校，但是他就是他不同地方在读那个学校，他就很不喜欢上学。然后在17岁的时候，他就停学，就是开始在报馆里面当小记者。他那个时候他是在，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父亲是军人所以在英国不同地方住，还是被父母扔去读这个技术学校，我没有研究他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反正他就不喜欢学校的生活，就离开去当记者。最后他那当记者的时候是在英国的西部的一个城市，海边的一个城市叫 Bristol， 就是中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是海边，是很重要的一个商业城市。 那边文化气势很好了，就是 Bristol 大学也蛮出名，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很出名的剧场，叫 Bristol Old Vic 老，那也是叫老豫剧场。当时在英国西部是一个蛮重要的剧场，很多蛮出名的演员啊、导演也是在那边出来的。他在当记者的时候，他有写专栏，然后有写各种的段子，然后后来就在做了一个叫副剧评。英国以前的报纸了，就是有一个就是主剧评人，就是所有好的戏都是他看的，大戏都是他看的，然后有一个副的副手了，就是那种不想看的戏啊，或者是要跑得很远去别的地方看的戏了，就是一般都是那个副手去看，就是可能一周都是写两三篇左右。但是主剧评人，
看实验剧场的、啊、
对主剧评人呢，就是一周就是写五天的了至少。
嗯哼，
对啊、然后他就是五十年代当记者，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当记者，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开始在写那个广播剧等等等等，也开始自己在写话剧。但是这个1967年的这套戏就是他那个时候上演的时候是29岁，他写的时候是27岁，这个是真正他的成名作。然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是这套戏的50周年纪念，而且还是在原来的剧场上面上演。他1967年的时候是在当时的英国国家剧场，但是当时英国国家剧场还没有楼，还没有建自己的海边那个河边的那个蛮难看，就是一般人认为蛮难看的那个那个水泥建筑的是之前，他们就是在老豫剧场大概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吧，好像是五十年代。
你想找的你想找的那个词是叫粗野主义的建筑流派。
对，不是，就是一般人就是觉得很难看了就是一大坨水泥就是在河边。那老豫剧场它当年就是在这个剧场里面首演，然后五十年之后他们的这个纪念版也是在同一个剧场里面演出。但是其实这个 Tom Stoppard 他这一套戏演的不多，反正他比较可能如果说学生最熟悉的就是 Arcadia 世外桃源，因为那个基本上好像每一个学生要不是读过要不是你喜欢演戏的话，学生剧场基本上都会演这套戏，就是有又讲哲学，就是人角色有六七个，有男有女，又是年轻人，就是反正我就是我听过任何一个在学大学里面演戏的在英国里面基本上都会演过这套戏。
OK、
他年轻的时候写的故事性不是很强，包括我们现在今天看的这套都是他很喜欢就是玩很多语言的游戏，然后他很喜欢把一些哲学啊就是科学啊各种各样的比较学术的讨论也塞到他的戏里面去。但是相对来讲在近可能20年的话，他写的比较多历史剧跟政剧。我觉得他比较大的变化是2002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乌托邦之案的三部曲，就是把俄国就是19世纪，就是18几年，就是那个俄国革命前后的一些人物都写在一起，写了一个差不多9个多小时的一个话剧。
有趣。所以他是会俄文的是吗？他是学
不会，他是
他不会俄文、okay.
他不会俄文，他好像是捷克语应该都不会的。
那个说他翻译樱桃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是
拿字典翻译、
不是，因为英国一般现在剧场上的所谓的剧作家翻译作品都是会有一个译者去把原文翻成英文、
okay.
然后有一个剧作家再去利用那个译文来改编或者重写，
就有点像你做的那个窦娥冤，
就是跟我窦娥冤有点像，但是一般正常来说不会说像窦娥冤的这样改的这么厉害， 就是他的樱桃园还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嗯、他们的人就是完全都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的，他没有把它挪到别的地方。
okay, 嗯，所以其实我听下来就是说他是一个现在来说年纪也比较大，一个很成熟的剧作家，然后年轻的时候做的东西可能先锋一些，现在可能做的东西传统传统一些。然后这部剧本身是不是在爱丁堡 Fringe 被发现的？我有读到这个点。
这个剧就是在 Edinburgh 被发现的，当时上演的是这个 Oxford Theatre， 就是一个Oxford 比较主要的一个学生剧团啊。
明白。
这个剧就是他们演的，然后演了以后被他发现以后，当年他就把他搬到了 National Theatre， 而且作为 National Theatre 当年最重要的戏。
OK， 所以他基本就是被运气很好，就是有人愿意把这个青年剧作家直接就是空降到从 French 空降到。就有点让我想，对对对，有点让我想起最近的 Fleabag 啊。OK，
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好多戏其实是直接就是从那个学生带去爱丁堡，然后就是落到伦敦的大剧场，好几套都是那个，就是
这个是第一套，这个是当时
开创了这个
学生剧团进入这个主流的这个戏剧表演的这个先河。
对，就是有一点红卫兵占据了这个。
Anyway,
那个我其实是想，刚才你提到他是在 Bristol 念书， Bristol 是一个，我就马上搜了一下，发现 Angela Carter 就是这个中国很畅销的这个短篇故事，什么古灵精怪故事集的这个安吉拉卡特是 Bristol 大学的，因为很多人可能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英国人。然后我们聊到这部剧有一个契机，就是这个礼拜一我去看了 Tom Stoppard 的一部新剧叫 Leopoldstadt， 是一部历史剧，一部像《红楼梦》一样的，讲了一个犹太人家族从19世纪末的那种维也纳世俗化的有钱人家，然后一直到二战结束后，他们大概三代人的这么一个史诗型的故事吧。它也比较，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刚才提到的 Tom Stoppard， 他们在捷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捷克的犹太人了，但是起码他是犹太人。对对，那就是说捷克当时也应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吧，就是在一战前，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不是，就是反正他们到英国以后改名字啊这些，就是其实是当时那一代人二战的时候来英国改名，有的改姓改嫁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最新的这部剧 Leopoldstadt 这部剧里面也有，就是有提到，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身份，后来他们家的一直变成美国人，一直变成英国人，一直变成可能德国人等等等等的这些。就当时我们就聊到了 Stoppard， 然后就说哎，看一下他的这部成名剧。关于作者还有这些剧的东西，不知道方照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可以补充，然后方照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一次我们看的这个 production 的，简单的讲一下剧情，我们再深入的聊。
好的。关于作者我没有什么特别多想补充的，我可以说一下我们这次看的这个 production 呢是 NT Live 的一个版本，它这个剧呢是在Oldwick， 就是刚刚这个吉吉说的这个原来的 National Theater 的所在地，然后但现在还它是 Oldwick 嘛，就是在老维克剧院上演的。然后这个我们之前应该是看过在 Newwick 上演的剧，好像
我们 Oldwick 也看过
啊。是吗？是哪个是
Oldwick？ 我们第一次那个 Crucible 那个，
哦，那个是 Oldwick 是吗？那我当时可能没有注意。
对对对
啊，
对对对，然后 Yenvik 是
那个
生孩子的那个
耶尔玛，
耶尔玛，
哦，耶尔玛，耶尔玛，耶尔玛，哦，那个耶尔玛好像也是 NT Live 的版本啊，这两个都是。
对对对，其实
NT Live
拍的好，要不是我们要看视频选择很少，我都不想全都看 NT Live， 但是你没选择。
对，对 ，NT Live 的这个版本呢，在中国应该是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那个上映过，就是这部剧我们看的这部剧
有上了，好像。
啊，是吗？在中国有吗？
好像有，好像有，因为他有哈利波特嘛，他能卖票。
那所以就是字幕也是有人翻译过的咯，
应该有，我不知道你怎么翻，
嗯、
看也看不
懂。OK，OK、okay. okay.。那这个刚刚姬姐说了，因为他这个主演是 Daniel Radcliffe， 所以这个有哈利波特啊，这个是他主演。实际上哈利波特他在舞台剧上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就是虽然他其实他在演完哈利波特以后他有一个相对沉寂的时间，但是他之后就一直是先活跃在舞台上，那现在他也有一些电视剧和那个电影出来啊，所以看到他其实并不难啊，其实看到这三个人都不难，哈利波特、罗恩和 赫敏都不难啊，他们都每年都是有新的剧啊或者是电影是他们拍的，他们主演的。然后另外一个名角呢就是David Haig 啊、这个是你只要一出场你甚至不需要听到、看到他的面容，你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辨认出来，他是英国非常重要的舞台剧和喜剧演员啊、他是新版的 Yes Prime Minister 里面的那个首相啊、就是不是那个80年代版，就是那个2000年以后拍的新版的那个首相，当然他还演了很多其他的，像杀死伊芙里面那个就是支持伊芙的那个特工啊，就是他的啊、就是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唐顿庄园他其实也有演，就是可能就是你不会太注意，但是因为英国一共只有100个演员嘛，所以说对吧啊
反正对特别中年人就是中年大叔就是那几个了，
对对对
来来去去
是对是就是就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人，然后这个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这部剧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之前说了是哈姆雷特的一个衍生剧啊，但是它并不是以这两个小角色为就是第一次出的一个衍生剧，那因为莎士比亚在19世纪其实就已经有非常非常火的这种公众影响力，所以 Gilbert 在19世纪就曾经写过叫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就没有他们死了，就是这个两个人的第一部衍生剧。然后呢这个这部我们看的这个衍生剧呢有一个中文的正式翻译叫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啊，这个衍生剧呢是就是1960年代晚期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创作的。那么在2000年以后呢还有一部基于这个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啊，这个特别难念啊，就是这个剧的下一个衍生剧叫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undead 啊，那个剧是一个是一个电影加剧中剧，是一个好莱坞拍的一个电影啊。因为这个剧它后来也被同一个导演，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Tom Stoppard 搬上过大荧幕，同时还获得过威尼斯的金狮奖，而且那个 production 就是那个电影版的 production 的演员也都非常非常著名其中这个就是演这个 Daniel Radcliffe 角色的人是 Tim Ross， 就是 Don't Lie to Me 的那个不是 Don't Lie to Me Lie to Me 的那个的主角啊，当然他演过很多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著名的这个电影和剧啊，所以就是
另外的那
个
是 Gary Oldman， 对
对对对，另外那个也非常有名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剧本身应该是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已经很长了嘛，差不多快要五十年了，就是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一直都是有很大的公众关注的啊，但是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它的关注度呢这个剧作家本人也好，还有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君臣人子小命呜呼这部剧也好，他的关注度都不是特别高啊。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英国教育中你就是哈姆雷特就是像三国演义或者西游记一样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啊，就好像我们上次看那个日本剧他那里面的那些战国的人物啊什么的都是经典故事所以就是没有就任何一个走进这个 theater 的这个观众他都是知道这个主线剧情的，他接受这个同人剧就会非常非常简单啊但是呢在中国就是我们起码没有那么熟悉这个哈姆雷特也好或者是李尔王也好这些剧，那么这个剧本身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独幕剧叫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nd King Lear 啊，就是里尔王和他们俩。然后这个是当时他在获得了福特基金会，就是 Tom Stoppard 他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一个短期资助，在柏林的一个听说是特别豪华的别墅里面用了三个月时间写的啊，听说是这样啊。然后这个后来他回到英国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剧，就是那之前他写的这个独幕剧又改编了，改编成了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那现在这个版本里面呢，就起码它没有直接的里尔王的元素，它还是完全基于哈姆雷特的这个故事的。那么既然谈到这儿呢，就可以简单谈一下这个哈姆雷特，这两个人在哈姆雷特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哈姆雷特，或者是你看哈姆雷特的过程中睡着了啊，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啊，这个你是没法记住就是有这样的人，因为他那里面的名字都特别长，就是哈米雷特里面所有的人物他只有两种组名字的方式，一种是使用古典名字，它里面的很多名字都是那种，因为莎翁剧很多人都是虽然是演的是15-16世纪的欧洲，但是他们的名字是那种特别希腊，特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古典的名字啊。然后另外一些人呢，他是用的是Danish name， 就这两个人其实是很传统的 Danish name， 是丹麦贵族的名字。他们俩呢是被这个哈姆雷特就是篡权夺位的这个叔父派到哈姆雷特身边做间谍的。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刺探这个哈姆雷特他到底就装疯卖傻以后 what he's up to 啊，就是他下一步想干什么。然后后来呢，在就是哈姆雷特本身有很多情节，然后他们再度就重要的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哈姆雷特叔叔呢就把哈姆雷特押上了那个去英国的船，让这个英国国王呢就是把哈姆雷特就地正法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聪明的哈姆雷特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并且呢替换了这个 Rosencrantz 和 Guildenstern身上所携带的给英国国王的那封信，把那封信的内容换成了让 Rosencrantz 和 Guildenstern 就是到达英国以后被就地正法。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哈姆雷特中并没有怎么解释，我们只知道这个船在从丹麦航向英国的过程中被海盗所劫持了，哈姆雷特就被海盗作为人质，就那边就发展了。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就是丹麦驻英国的就是 ambassador 就回复这个哈姆雷特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啊，这是一句原莎翁剧里面的台词。到底他们是经历了这个海盗的这个袭击以后他们没有生存下来，还是说他们海难去世了，还是因为他们到了英国带着这封信就傻乎乎的把这封信给了国王然后被处死了，这个是一个 suspense。 所以这也就照应了在我们看的这个剧中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谈这个 suspense， 就是戏剧中的悬念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暗扣的这么一个 theme 吧，这么一个 母体的的题目那么一帆刚刚让我介绍这个剧的简单剧情啊，其实剧情很难介绍，因为你看这个剧的时候，这个作者他主要强调的是人物的对话啊。那么我在最开始就是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对话强度特别特别大。那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漫画作品，它是画风特别特别突兀的，它有特别特别强烈的那种绘画的风格，那你可能会因为它这个画风而忽略了这个漫画作品它所构建的故事、世界观、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剧在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而且我在看这个剧的过程中呢，我也是觉得它的对话非常非常精彩，远远比其他的荒诞派的起码是比我们看的克拉普的最后迭代要精彩的多得多而且它的信息密度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个 Rosencrantz 和 Guildenstern 他们俩一直在探讨一些人生观上面的话题，就是他们所有的对话其实都是关于终极问题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死了会怎么样，我们就是全是这个 being and not being 的结问或者你起码可以理解成他是试图去探讨这种终极问题的那这就是我就我最开始想说的吧我们可以
我想到 两个补充一下的事情，一就是其实国内观众其实应该是很熟悉 Tom Stoppard 的，如果是你某一个年纪以上的人，因为他写了不少的电影剧本，然后第一个最出名的就是《太阳帝国》，那这个是《Empire of the
啊，
Sun》，就是80年代应该
巴拉
是第
的，
一套、头几套在中国现场取景的电影。那这个是他在上海外滩，就是有几幕真的是在外百渡桥上拍的。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蝙蝠侠 Christian Bale 的第一套电影，那个时候他才9岁，是那个 Steven Spielberg 拍的。对，另外一套很出名的，他是赢了好像是赢了奥斯卡吧，可能有乱，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有，你
记
说《
忆不
沙
好。
翁情史》吧？
对，《Shakespeare in Love》《沙翁城市》，这个是也
有
是
啊，
他写的一套电影。然后面的就最后一套我看过的就是那个《安娜·卡列尼娜
OK，
》，就
新
是
版的，
Keira Knightley 版本，对，就是在一个剧场里面的，他没有整套这个安娜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剧场的内部，好像是。但是那套我想没什么人看过。
我有看过那个。我想补充的一个点是，刚才就是我们刚才有聊，可能是录音前，为什么这个剧没有在中国上映？然后之前可能确实有，就是说这个品牌效应不强啊等等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涉及到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部剧现在就绝对是犯忌的，就是我们时刻都在被要求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然后我觉得这个 Rosencrantz 和 Guildenstern 这两个主角，他们的人生观，那绝对不是说要奉献给大丹麦帝国，或者是要怎么样，他们就是很虚无的，一直都在讨论没有方向，不知道，没劲，没劲啊，就生活很没劲，这是反正我的一个感受。另外，剧情就是说，虽然有点难总结，但是它是一个三幕剧，第一幕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说它是同人剧嘛，所以这部剧的，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情节其实是照搬《哈姆雷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只是说，我们它是更边缘的情节，可能有三分之一，特别是第二幕、第三幕。
应该是这样说，他是，基本上这套剧是把这两个工具人吧，他连配角都可能，我觉得连他们是配角都说不上是 配角的角色，因为他可能出来总共可能十来句台词，他是把他从这两个角色从出场到结束的跟他们相关的内容全都演出来了，就是说他们可能听到的内容，或者是他们直接跟哈姆雷特里面的主角的对话。然后把中间的我们看证据看不到的内容，从这两个工具人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了。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也会待会儿提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剧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熟悉哈姆雷特的知道，哈姆雷特是一部剧中剧，对吧？在里边，哈姆雷特为了试探他的叔叔有没有杀人，专门安排了一个戏台子去上演一个类似的事情，他想看他叔叔的反应嘛。他叔叔不是看剧的时候就尴尬走了吗？然后哈姆雷特就觉得啊，他是有罪的。然后这个戏台子的这个老板就是表演国王的这个演员，就是他有一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以及这个老板也是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两个主角，他们其实是三个人的戏份都挺重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来讲一圈大家看了以后的感觉。哦，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其实对，其实没有，这个就是基吉刚才有讲的故事，其实就是按照哈姆雷特的时间线走的，只不过我们是从他们的角度来复述了一遍，对吧？那我们从基吉，然后再方照，在我们就是先分享一下大家看完以后的都想到一些什么，
十几年前我看过一次剧本，因为这套戏真的是演得太小，可能你就学生剧场也不会演，因为太辛苦了，台词太多。然后我看过一次剧本，然后我只是记得挺搞笑。 然后我印象中是挺难演的，因为它相对来讲不是很多故事内容，但是说话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不停的说，但是其实我是今天早上才看，我是挺震惊，这套已经是一套50年前的剧，
啊，
但
我也
是
是
是
同样的感觉，
完
对。
全没有任何过了半个世纪的那种。从主题内容跟那个语言风格，我都不觉得我跟这套戏是有，但这套戏比我还老，
所以你
对
没有觉得，就是
我，
我插话，就是我当时的
你
感觉，
说，
就是说英文世界没有长进，这50年没有发生任何变
不，他就
化。
是他应该是说，因为他不是。他没有讲时事，没有讲政治，他没有任何的，他又不是说，因为50年代的戏很多都是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种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有时代性，过时也过得很快，就
但
是
我都
奉
不
劝
是
他。
说话题，我就是觉得英文的语言，就是说英文的这个白话文的这个语言，我因为回看到中文，就会觉得50年前的人的讲话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它这个是非常不自然的一个语言，应该是说
OK，
话剧语言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对，我就是这个意
它
思
就
啊。
是就是，或者是说这几个像品特啊、Stoppa 啊那几个人，已经把你可以用英文语言去做出的嘛，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可以玩的花样都被他们玩了。你现在
嗯
在做的话，你可能就是下一个人做的比较特殊的是那个Sarah Kane。
哼，哦，没有看过，
但是到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是那种相对来讲比较现实，但是又有很坎的一段，就是没什么。就是已经逻辑性已经没有了，像听那种现代古典音乐的那种感觉了。
嗯哼，嗯。
不，反正我就是觉得哇，好厉害，真的是完全不觉得我跟这套剧有任何的距离感，你也不觉得它老，就是你不觉得你是看一个那种在博物馆里面的已经脱离了现代现实的一套剧。
嗯
而且它其实有蛮多一些内容，它是讲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发生，这个世界的那种，它讲很多这是真相的，特别开头的时候讨论真相的那种对话，挺像几年前那个 Trump 的时候在讲什么 post truth 那个什么的那种话，
哼，嗯哼，嗯。
就是让我想到那种。或者是现在疫情的期间，就是什么是那些生死问题啊？你经常如果你看听英国的收音机的话，他们整天都在说要不要打针啊，是真的还是假的，死不死的人啊，能不能出去啊？就是我能不能吃饭呢？不戴口罩，但是就是那种讨论方式跟大概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剧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嗯嗯，
那你觉得那个就是作者写这部剧是想要干嘛呢？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它是一个文字游戏，它把从我的看法是，它有几个层次吧，应该是说，我看得到的，我猜得到的是四个层次。一就是哈姆雷特这两个角色，如果我们把时间全都放在这两个人身上，还有部分时间放在那个戏班子老板身上。
嗯，
他究竟在这套剧这个发生的时间，他们究竟在想啥？就是发生什么？
嗯哼，
他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很，如果是写作的话，它是一种很，你去那种文字，就是写小说的那种什么文学创作班的话，这种是一种很正常的功课，就是说啊，你拿两个角色，你知道大概的故事是怎么样，你把它背后的所有东西写出来。其实这个也是同
嗯哼，嗯哼。
人文，为什么大家写同人文的原因，就
嗯，
是你的意难平都把它填，就是那种空白都填了。另外的就是，我猜 Stoppa 他应该是很喜欢演戏，跟就是怎么排戏，一个演员是怎么去看剧本，因为他
嗯。
很多的其实就是你说这两个主角。他就是从听到哈姆雷特里面的主角讲的几句话，去凑拼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要做什么，然后 就是他们的生存意义就是从听别人的话来寻找自我。那这个某程度上就是你当一个演员的时候你不是自己念自己的台词嘛，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反映人家、嗯、人家给了什么信息给你，所以你会才会说这句话。他这个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导演练习演员导演练习、嗯、然后他其实后面就是这就是他六七十年代的戏很多都是有很多这种哲学辩论，就是挺像你在就是那种就是知识分子跟那种大学的那种年轻人会有的那种文化讨论吧，就是、
嗯、
就是文化青年的那种说话方式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语言练习吧。然后最后的话他可能就最深层次都是在讨论什么是生存什么是死亡，你生命的一种意义有没有意义，就是真的是哲学的一个议题了，就是我看的是这样。
OK， 四个层次。方照那边看完的感觉 有什么？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可能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剧的语言、风格、语言水平都对非常令人感到震撼。可能在我们调戏栏目讲了这么多剧之后只有肖伯纳的剧能跟他是等量齐观的啊，就是在他的语言的这个密度还有他的这个引发人的这个思考方面啊，其实在这个我自己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是不断的在暂停的，因为我就是想要知道他们这段准备说些什么，因为他的节奏其实非常非常快，他并不会主动的替你停下来，他是一直在这两个人其实一直在说话，而且他们还说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处境，我们俩一直在说话并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处境，就是他还会讽刺自己，对就是这个是他的语言肯定是就这个剧所以我才在最开始就是说可能这个剧本身的情节没有那么重要啊，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呢就是我在看完这个剧以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它的背景资料嘛，那么这个剧写成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久远，就相比较可能其他一些我们现在看的东西，它是60年代晚期，那实际上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居然它是这么久以前写的一部戏，这个Tom Stoppard 他还是一个活跃的剧作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活跃的就是可以说是制作人吧，因为在我们现在看的 NT Live 这个剧排练的时候他也去了现场，就他也去了这个就是对，他虽然不是导演啊，但是他也去了啊，就他参与了这整个 production。 那么显然他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啊，就是他写这个剧的时候他非常年轻啊，非常非常年轻，才30岁，然后写了一个就是密度这么大的一部剧那么当然就是如果我们稍微联想一下他之前的职业也可以想象到他肯定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他之前一直是在就是报社做戏剧评论嘛，就像那个吉吉说的一样，这个从20世纪的20-30年代到60-70年代，这个戏剧评论就 drama critique 这个职业在英国起码在英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而且受欢迎的一个职业，因为所有的报纸他几乎都会有 drama critique 啊，他就是当年的这些这个豆瓣的著名影评人而且呢这些人非常惹不起 因为这个 drama 它特别特别需要一个好的 reputation， 它几乎完全是靠这个评论来支持这个剧后续上演的这个收入的。他们由于他们是如此的惹不起呢，所以有很多当时的导演和演员都讽刺他们。但是你还真不能讽刺他们，就是讽刺他们就说那你行你上啊啊，这个上的有些人真的非常行啊。就比如说这个以前我看过一个书叫英国舞台之进观啊，这个作者叫 James Agott， 他就是做 drama critique 的，然后呢他写的剧也非常非常牛逼，就是他写的小说也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就是他行他真的可以上。对，这个 Tom Stoppard 他也上了是吧，就是说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确实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有一点难描述，不同的人可能对这种英语风格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啊。比如我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康拉德的英文，而且我试图在虚构作品中模仿康拉德的行文风格，但是很多人是很不喜不论是他是英语为母语的人还是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他们都是非常不喜欢康拉德写英语的风格的，就是那种非常长的华丽的修饰的这种长句，而且你可能一句话读完以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这个主谓宾在哪里，你就 get lost， 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考虑到他确实也是东欧的移民啊，可能他在
对对对
他的英语在对他的英语在习得的时候
对
他就带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维多利亚小说家的那种张扬的风格，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回去看一些维多利亚时代写就的流行小说，就不是狄更斯那种，因为狄更斯他比较易懂啊，就是那种言情小说，就好像你今天看张恨水的中文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翻译，起码是就你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他的文字功底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他们都有巨大的古典阅读为支撑，他们才能够写就这样的就是有强烈诗性的这种作品啊。因为其实沙翁本人他也认为他写的这个诗的成就是肯定比那些剧要高的嘛所以就是这种poetic language 的这个成分也在这个里面很典型。另外我想简单讲一下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啊这个剧是什么荒诞派，这个就在戏剧评论中特别容易用概念去套用一个或者去简单的对一个剧做一个描述。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描述其实非常苍白啊，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剧我第一联想到的肯定不是从主题上它确实是荒诞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荒诞派的，就是这是两码事情，就是它讨论了一个关于就是存在主义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荒诞派的创作，就是它并不是就它的现实主义成分其实还挺强的，你就看它的这个剧的时候你很容易能够进入到他们这种角色身临其境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就是这个就我大体的感受就这样。我觉得可能要真的感受到这个剧的魅力还是要花点时间，甚至看两三遍这个剧它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语言是非常丰富，基本上是他说每一句话都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式，他就是有很多 puns， 有很多就是那种双关语，有时候双关三关的那种。最简单的一句就是他们在船上，在英语的 of course 跟 of course 就是基本上其实发音出来是没有区别的，一个 of course 就是理所当然，另外一个是你的船或者是你的飞机已经偏离航道了。
嗯哼，
那这他就是连续讲了两个 of course 跟 of course。 那如果你就是不是很用心的去听，或者是你跟他们的那个语不是在同一个频道去理解的时候，就是有很多这种小的东西很容易错过。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Stoppard 特别他老的戏在其他语言他的很难去发挥，因为你说你怎么去翻译，你怎么可以理所当然跟偏离航道，在用中文比如说 去找到一个类似的一种就是玩笑或者是双关。对，就是我看的话、
这个、
某程度上
要靠 AI 去找，我觉得以后是
没有，肯定不好。就是你不搞笑了，然后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太它就是太多是根据英文的那种词跟发音跟那个表达 去弄出来的一些笑话，某程度上它是有一点像那种英式相声，我觉得这是一个说话很多的、另外一个比较笨的给观众去跟着那个笨的去理解另外那个人究竟在说啥，就是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传统的英国的那些喜剧的手法吧。我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也想起就是像那种 Monty Python 就是比较老式的英剧，它英国的那种喜剧或者是笑话它都是利用语言利用一些双关，就是它很简单的描述了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情况的一种就是两个人的对话把那个笑话讲出来。
明白。然后对我的感受其实和你们很像，第一就是语言的密度大，然后我因为就是说对比一个相当于50年前 Stoppard 写的剧和50年后写的剧，我同一天看我就发现哎，他现在写的剧这么正这么历史，然后这么有社会责任感，这么没有华丽的辞藻，这么没有在炫技啊，就是会觉得啊这个人老成了很多。然后再回去看之前就是 Rosencrantz 这部剧，你就会真的脑子里你们介绍了他的背景以后，你就觉得啊这确实是一个剧评人，我行我上，而且是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这部剧写出来肯定是想你一写就写一个哈姆雷特的同人剧，他也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就是说他开的这些玩笑和就是方照提到荒诞这个词，其实你仔细的想他没有一句台词本身是荒诞的，就是他都是有意义的对吧，他不是没有意义的，每一句台词就是吉吉也讲了他至少的两层的那个意思你都是可以写下来画张图去讲他到底是想说什么想暗示什么他想打击或者是抨击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有的。但是在因为这个完了以后我确实是觉得这部剧我的那个结构层次什么什么都太复杂，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一支笔和10张纸来慢慢的写我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去偷了个懒，我就去搜了一个加拿大有一个老师讲课讲这部剧，是在那我在 JSTOR 上搜到那篇文章，我也会贴出来。然后很惊喜的是这个人其实就讲了一下，他就是起码为我梳理了一下，他说什么是存在主义的剧，什么是荒诞的剧，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特别惊喜的发现我马上再介绍。然后因为方照也提到了这几个词，他想讲的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虚无啊，就是世界没有意义，没有神嘛，这个在这部剧里他们在船上的时候Guildenstern 也说过至少给我一个方向吧，这个不过分吧啊，他这句台词一是在呼吁作者或者是导演得给演员一个方向，另外他也是想呼吁上帝要给这两个在黑夜中航行的人一点方向。就是存在主义的这个老师讲的就是说存在主义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肯定都是认可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你自己的因为你是自由的嘛，你去做你的事情，就像我们每个月来录一个文化土豆一样，我们要用这个给我们没有意义的人生赋予某一种高贵的啊一种人性的光辉哈、啊、这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东西。然后他就说荒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特别以 Rosencrantz 和 Guildenstern 这两个人，就是他们在这个自己无法控制然后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中，他们做出的努力也都是没有意义的。就不像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录这个节目好像是有一点意义的，他们说我们比如说他们俩要去哪儿找哈姆雷特呀，然后他们做出的任何帮别人做事或者是要救自己的命或者是要他们做的每一个动作寻找意义的动作本身都是荒诞的。
就是说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没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因为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就是说要通过讲一些俏皮话玩一些游戏来打发时光嘛，他们的两个人的 就有点像那个等待戈多一样，两对
其实
等待戈多的台词你是分析不出它的意义的，这两个人其实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他们干的事情呢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是想说这个是和存在主义和荒诞之间的一个区别。然后这个人讲的第三件事情就特别有趣，他就开始讲他觉得，因为这个人说他自己看 Anne Frank's Diary， 然后他就觉得虽然 Anne Frank's Diary 也经常在百老汇啊或者是这种剧场上上演剧场版的，他就说你稍微一变视角你就会发现 Anne Frank 他们一家人被关在阁楼上，然后就好像这两个人在这个黑夜中的船上一样，然后他们还在努力的过自己犹太人的节呀，还谈恋爱呀，记日记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这个讲者的角度讲他们也是很荒，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很荒诞的举动，然后也因此他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比喻，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荒诞的视角去看 Anne Frank Diary， 都是觉得好可怜对吧，然后但是 anyway 这个就是稍微提一下荒诞的一个事情。我读书的时候 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像在看一个非虚构，就是说我如果一定要批评的话，就是说它怎么讲，它是一个 entertainment， 因为在我看来很多非虚构的叫怎么，就是那种畅销非虚构，什么 Malcolm Gladwell 他们写的那些书啊，这些就是他会给读者或者是这部剧会给观众一种我很聪明的满足感，就是他其实在剧集讲的那四个 layer 之外还有一个第五个 layer， 就是当你可以总结出这四个 layer 的时候你得到一种满足感，然后你得到这个满足感的前提其实是这部剧里给你讲的这些事情你其实都清楚，只不过他把一些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集合到了一个很精致 很轻松然后很搞笑的一个集合里面给你看，然后你又把它都认出来了，你就有一种好像我就是做一个什么数独的题我把它做完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或者是说去理解为什么作者没有 stop the part， 没有一直从事于这样的写作，或者说就是好像他做这一部剧把它做到极致以后这件事情就 OK 了，他好像没有具有那么强的延续性。
我觉得这套戏如果你不熟悉哈姆雷特对话剧大概的历史或者是一些形式，就是不是特别习惯看话剧的话你千万别看，因为你完全不会知道在发生啥。
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他的哲学讨论你也得稍微有一点基础，
对啊对啊对啊，
你大概知道
对
吧，
对，
他里面提到庄子、
就是、
提到苏格拉底提到这些你还是得有一点，
就是你是他是非常为了，特别是我觉得以前看话剧的人，就是他六十年代写的时候看话剧的人可能那个在至少在英国的那种人还是比较广泛一点吧，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还是大众娱乐，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戏是绝对是为现代的观众是非常刺他们的那种口味的，那种中产白人文化高就是耳朵灵，然后去娱乐，就是那种你看完出来哈哈哈笑得很开心，不是可能不是因为他内容啊，他内容是特别挺好笑，因为他演得很好笑，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边笑一边觉得哈哈我听得懂你这个笑话，因为我懂这些
对，所以而就是在相比过来现在他收敛很多，就是也不叫收敛很多，这就是贬义词，我的中文有问题，就是我去看他讲这个我说的这个犹太人红楼梦的这一部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做一个公益事业，他就希望这一代人对吧，我们上一可能上我们这一代人是曾经看了是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然后他就是说为下一代人就是这个记忆这个犹太人的记忆要一直延续下去，他并没有去做过多的虽然里面有暗示，就是说这一家人里面你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看到维根斯坦的影子，看到什么克里姆特的影子，这些他并没有很强调，他还是在讲一个他就没有任何炫技的部分了，就是在 讲一个历史的一个事情，这样。
他可能有点中年危机吧，我猜，因为他就是二十到四十岁的时候都是写那种比较哲学性、比较就是玩语言的戏，但是就是2002年的时候，就是做那个乌托邦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下就是完全是改变了。虽然说他还有很多元素，就是还是用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者然后想象出来的一些场景，他们的一些对话碰撞，但是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因为他写俄国就是19世纪末期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能避免这个社会议题跟这种政治，他还是讲哲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跟人的生活已经脱离不了了，不像这一套戏是完全跟日常，不是，应该是说跟我们日常的发生的事情，就是跟我们可能日常的思想可能有关系，但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但是到后面的那个，因为一般人他们都在想啊，我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对什么屠格涅夫就是在讲，他一大堆讲了啊，我去打猎的时候想了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引用了很多现实世界的内容了。
嗯，
然后他后来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套叫 Rock and Roll。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第一次他写比较近代的历史，就是写那个捷克的那个布拉格 Prague Spring 68年的时候的事情。那这个就是非常政治化，而且他当时也是跟捷克的总统那个哈佛是挺好的朋友，也认识的，他也把哈佛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一次应该算是第一次写算是跟自己有关的故事，然后可能通过他写的这几套戏慢慢去发现他自己的历史，他自己因为他两岁就去了新加坡了，他完全是无就是跟他本身的文化是没有联系，然后他父母也走了后来，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寻根，就是想再发现他自己的，就是从犹太人的身份好，捷克人的身份好，还是就是那种东欧，
对，完全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在高中看的书或者大学听的课告诉你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然后你在生活中你就发现哦，我就是一个犹太难民啊，我的思想，我就是十月革命的儿子孙子，所以他再去重新去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找到自己，
因为反正他自己是挺遗憾他不懂俄语，就是不懂他自己的那边欧洲的语言的。
嗯，
因为他之前我听过他一个讲座，就是他在翻译这个樱桃园的时候，就是2008年，那樱桃园是2009年在英国跟纽约上演，然后他就是说是我看不懂，没办法看，只能靠这个中间的这个译者，然后就是他就每天醒来看到我的手稿，我的译稿的话，我都觉得自己不会英文，什么文都不会。
嗯嗯哼。我们上次以前是聊过伏地魔是会俄文的是吧，嗯， Ralph Fiennes 是会德文的，
不会
俄文的，
不会俄文，
他也不会俄文，
他是后来学、
啊、他学，
但是他学、
啊就是、
他真的懂多少我不知道，他是第一次，就是他90年代拍过啊，他姐姐当导演还是妹妹当导演拍那个奥涅金的时候，应该是他第一次那种很深入的接触俄国，然后之后他就拍了几套电影，他也有讲俄文的，但是他实际现在究竟能说多少我是不知道了，
不知道。嗯啊、方丈，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这些人都不如以赛亚柏林
他是会、哦、那毕竟时代背景也是不太一样嘛，啊，时代背景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他们的这个毕竟你想就是这个 Tom Stoppard 他说英文是没有口音的对吧，这个以赛亚柏林就很难懂，
没有，他两岁就
对啊，这个不是，其实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题目，就是在我们刚刚的讨论中， 若隐若现的题目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做这个调戏栏目不断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 theater 啊，这个话剧它，就看话剧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吧？那一方面我们肯定说，因为看话剧是有人在演，所以从追星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个比较合适的场合，因为毕竟你探班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对吧？你近距离的看到你喜欢的演员，最可能性最大的机会还是他们演舞台剧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讲了这个，如果我们观察周围的观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观众可能属于某一种阶级啊，或者是他们属于某一个 identity 啊，某一个 community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就好像你去教堂，有些时候并不是因为你特别敬神，而是因为你需要和其他的去教堂的人有 social life，是吧？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不论他是媚俗的还是媚雅的，但起码你肯定是要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啊，你们要一起去做这一样，做这一个仪式性很强的事情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欧洲的话剧院里面，他们就是对这种你什么着装啊，什么这些manner 啊，就这些东西要求特别特别严格啊。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因为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人看话剧就跟去听这个郭德纲讲相声一样，是非常非常随意的啊。这个可能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但是第三个原因就可能是我们提到，但是很难去说清楚的原因，就是它是不是真正构成了一种高级的娱乐啊，就是休谟所区分的这种我们有这个低级的娱乐和高级的娱乐。其实我一直都抗拒这种所谓的就是什么，因为这个很容易和那种你要努力学习啊，要不然你就以后就只能什么吸吸毒、打打电子游戏，就是这种，也就是就特别容易和这种说法混淆起来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你在这部剧里，就我们今天看的这个《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里面，你是特别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从作者到在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希望享受到一个所谓的 high level of pleasure 啊。那么这一点，它是不是有生理学上的支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和底层娱乐一样发出不同的电信号或者是化学物质啊？这我觉得是，我起码没有看到一个相关的非常有确定说服力的东西啊。但是，所以我一直对这种所谓的低层高层娱乐这个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啊。那如果真的有啊，如果真的他们是有区分的，那我们也许就可以不用这个有这么大的负担，是吧？就是说这个对吧？就是我们可以把前两个这个好像不那么光彩的原因都去掉，那我们就是去享受高层，那我们就是能享受到高层，那怎么办呢？对吧？你们就是享受不到啊，是吧？这基因问题啊，是吧？啊，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罪恶感，对吧？这种罪恶感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
但其
同
实
意
不
这
是
个
反而就是要去享受低层的娱乐嘛，就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看了剧以后，大家就好像身心健康一些，就是很多东西得到释放了嘛。就是，但是你如果要哭要笑，还是得有很直接的感情打动你的东西，这些不就是低层的，所谓低层娱乐的一些标准，
不是，
标志性的
但
现
是
象。
反正娱乐就娱乐了，你高层低层
对对对。
就是可能你的娱，就是个人认为了，就是娱乐
不分高
是不分高雅，对，这个是你的人的问题，就是我，就是有时候你这一套剧，我会说可能七成的都是高层娱乐，但是它其实有三层的是那种很低俗的体型的娱乐，或者是就是那种他开场的时候不停的扔那个钱币，他就是打哪一面啊，或者是。他某程度上，我真的是觉得跟看那种相声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不想太多，有时候你是根本上不知道他是说啥，但是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你看下去就挺乐了，就笑起来了。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说，就没有特别反应过来他在说啥，就是他就是一个傻的，傻傻的，另外一个好像很聪明，但是不停的 不停的就是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的，就你就是笑他们的那个情、那个情况吧，或者是他两个不同的关系、不好意思打断了。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了。
其实这部剧里它有文艺的讨论的嘛，就是文艺批评的讨论、而且往往是出自于这个戏班子老板这个 Player King 的。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 I extract significance from melodrama， 就是我不知道 melodrama 怎么翻译啊，就是抒情的，就是比较传统的情节中
夸张的情节。
我就是在剧情中去，我的工作就是在剧情中去寻找意义，然后这个意义其实是剧情中本身没有的，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很偶尔的时候从某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束光会透出来，然后这束光可以敲碎生和死的外壳。他的那个话我就是随口翻译，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在他心里，这是支持他去做艺术的或者做表演的一个原因。虽然他之前说了很多，他还有一句话很逗，就是他就说啊，你应该早点找到我们这个剧团，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比较纯粹的啊，就是现在他们就演一些下三滥的戏多一些，
卖身多于卖艺。
对对对对，因为一直演员是不是 prostitutes， 这也是一个就是
对他可以
就是古今中外都有的讨论。
对，他不停的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做真人秀，然后你可以多付一点钱，你还可以加入进来
参加
任何
一个角
色。对，但是其实
你看，所以其实还是下三滥的东西比较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啊。
我会觉得其实反正这个话剧也不是说一个特别高雅，我觉得其实从追生的角度去看戏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一件事，因为你会发现到你喜欢的演员的新的一面，同时间你不知道你哪天看到一条戏他突然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因为我也是喜欢追星，所以才看这么多戏。
好像那个 Cumberbatch 也演过这部剧，在 YouTube 上有一个片段。
他那个是 National Theatre 英国国家剧场，好像是盖房子的一个，不忘了某一个周年纪念，他演了一点点。
不是整套剧。
对，但是就是我就是我很喜欢那个 Ralph Fiennes， 去看就是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我去看 Ralph Fiennes 的全都是那种英国小地方大妈，就是难听说的就是那种、
这不就是我们要打倒的这个
头
被资本控制的饭圈文化吗？
对对，他就是头就是那种脱欧，他是头脱欧、头那种保守党的那种人，就是根本上他不会去看特别什么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个男演员，他就是可能看了某一个电影之后、就是他每一次去演话剧，
英国病人
这一班、对这一班大妈都会去看，然后因为他这个演员就基本上只演那种古典剧，
所以如果那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看莎士比亚了。
那部剧如果叫欧洲病人他们就不看了，就是因为
他正是因为看了英国病人所以他才要那个头脱欧嘛，如果现在都是共同体的就不会存在英国病人那样的情况了。
但英国病人是匈牙利人啊，他不是英国人啊。所以他就是在欧洲死了没有人理他。
好，我们今天这个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中文名字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
Hello， 先别走，如果你听到了节目的最后，应该是蛮喜欢我们的听众，不知你有没有考虑加入文化土豆的赞助人计划呢？付费听众可以收到主播的会员通讯，上一封分享了我跳伞的经历，下一篇准备写写最近刚看完的两部美剧 The Chair 和 The White Lotus， 付费听众还可以收听会员专享的 Unpack 栏目，这些特供内容和成为赞助人的方式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找到，请访问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